圣诞节是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，可能是一个最快乐的日子。不过圣诞节呢，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。有的人主张过圣诞节，有的人反对过圣诞节，因为圣诞节不是基督教的节气。那说起来，大家也许会奇怪。因为耶稣基督不是生在12月25号，不知道啊？耶稣基督生在哪一天？没有人知道，因为耶稣降生的时候，一般人不知道他是谁。咱们基督徒今天来敬拜他，来纪念他降生的日子。但是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，当他出生的时候，我刚刚唱的诗歌里面有，在伯利恒的马槽里，哪里有上帝之子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生在马槽里？因为没有人认识他，所以有人反对说12月25号不要过圣诞节。那我们知道，耶稣不是生在12月25号，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有降生，历史有记载，圣经有记载，我们有4卷的福音书，我们也有旧约的预言，有新约的应验，有保罗、彼得、雅各等书信的证明，上帝的儿子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那今天在我们的基督信仰、基督教里面，很多人为这些节气来争辩，那我们不需要争辩。我们知道，耶稣基督曾经降世为人。那今天我们就是要讲这个耶稣基督降世的奇妙故事。刚刚我们唱诗班唱的诗歌是奇妙的圣名，实在是这个名字是非常的奇妙。那这个名字所带来的这个人是耶稣基督，也实在是他的降生，实在是一个奇妙的故事。那我们先一起看这段圣经，马太福音第一章，第一章18节到25节，18节耶稣，我们一起念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。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应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，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，说：“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一切事的成就，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为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约瑟醒了起来，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，只是没有和他同房。等他生了儿子，有骨卷；等他生了头胎的儿子，就给他起名叫耶稣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在这个圣诞的佳节的期间里面，我们知道世人 都在欢庆，在歌唱，在欢乐，在送礼物，但是不知道不明白圣诞的真正意义。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这些属你的人能够在这个节气里面特别的思想上帝的爱，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成为人的样子，替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成为我们的救主。我们今天在这里是思想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罪人降世为人。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明白圣诞的真意，让我们思想这奇妙的故事。我们感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我们一般来说呢，我们基督徒呢应该是按部就班的，规规矩矩的，结了婚以后呢才生儿子生孩子。那如果你订了婚，又不久呢发现你的未婚妻怀了孕，而那个身孕呢不是从你而来的，你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？想想看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？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。那约瑟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怎么办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想明明的羞辱他的未婚妻，就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。所以一个解决的办法呢，就是解除婚约。那另外一个办法怎么样呢？另外一个办法呢，就是照娶不误，就是把他娶过来。那有的时候呢，也许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知道原因，但是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看到有上帝的奇妙的作为，有启示。那圣经呢，对这个划时代的启示并不掩饰，他清清楚楚的描述出来，啊，把这个玛利亚没有结婚之前就怀了孕的这个事情呢，清清楚楚的一丝不苟的记录下来，因此呢引起了历史历代以来呢不知多少人的毁誉。毁的呢，毁者呢认为这是一个不义的事情，或者是不道德的事情，怎么可以没有结婚就怀孕？那这个在第一个世纪在东方啊，也许连西方也是一样，在东方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事情，所以是造成构成很多人会解除婚约的。所以约瑟这样想也没错，是很多人也认为说耶稣基督的降生还没有结婚就生下来，所以是童女怀孕。所以有些中国人像我的老父亲先父，他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讲啊，还说怎么没有结婚就生孩子啊？一般人觉得这是一个不道义的事情，所以会很多毁谤的话。但是预者就是赞誉称赞的呢，我们知道那这个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启示，这个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事情。那所以呢，就事实胜于心变，这位圣诞人物的降生年年被人纪念，时时受人歌颂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一个奇妙的故事，这是一个奇妙的故事。 我相信基督徒，你做几年、十年、二十年，做基督徒，我每年都过圣诞节，每年都会听圣诞故事。那圣诞故事可能我们听了几十遍，你说我都知道了，知道了也没关系，重复了听还是有意思。我们基督徒每一次听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被上帝的膏油再一次涂抹，再一次滋润，使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盛。每一次听到圣诞的故事的时候，就像是我们吃米饭，每天都吃，你说我已经吃过了，但是你还是要吃，你要继续不断的吃，你的生活，你的生命才能够延续下去。那今天我们再听一次刚刚所念的故事，耶稣降生的故事，是一个奇妙的故事。为什么称它奇妙的故事？奇妙在哪里？第一个呢，奇妙的身孕。那童女怀孕的来历，我们讲讲童女怎么童女会怀孕呢？其实童女怀孕并不稀奇。我先忘记了，美国大概是有10%多少的小孩子是未婚妈妈生的，所以童女可以生孩子。但是这个童女怀孕跟其他所有的童女怀孕都不一样。其他的童女怀孕呢，都是从人来的，但是这位童女怀孕来历，圣经说还没有迎娶，就从圣灵怀了孕。所以这个童女怀孕跟其他的童女怀孕是截然不同的，是奇妙的。人跟人结婚以后，或者结婚以前要生孩子，可以的，会的。所以没有结婚童女怀孕是有可能，但是这个我称它奇妙的身孕，因为它不是从人来的。圣经里面在以赛亚书第7:14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那里在耶稣降生700年前就有这样的一个预言。那这个预言到底应验在谁的身上呢？有人说当时的这个君王，但是真正的是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，马太福音写这个圣经的时候，他就把以赛亚书700年前所记载的拿过来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所以这个童女怀孕生子是奇妙的身孕，因为是不同凡响的。好，那第一呢，童女怀孕是一个事实。为什么？怎么知道不能是一个事实呢？因为约瑟不能接受。约瑟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知道他的妻子还没有迎娶的时候，还没有迎娶，他就从圣灵怀了孕。那我刚刚讲了，约瑟呢是个义人，他说这个怎么可能？还没有结婚怎么可能？在犹太人呢，后面在圣经这里告诉我，这个天使使者对约瑟在梦中说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。意思就是说，他们虽然是订婚，但是订了婚以后就是他的妻子，就不能够。所以如果要出事的话，这个婚，这个订婚不是一个小事，是要解除婚约。所以呢，童女怀孕是一个事实，因为约瑟不能接受。如果不是的话，就没这个事儿啊。那如果童女怀孕不是事实的话， 那么这个意念是从哪里来的？他们怎么会忽然间说童女怀孕生子？那这个是上帝所启示的，因为这个童女怀孕，我们称它做奇妙的身孕呢，因为童女怀孕跟基督无罪啊，身为神子，道成肉身，这三件事情有不可分割的关系。那如果不是童女怀孕的话，耶稣的无罪怎么解释？如果不是童女怀孕的话，是约瑟从约瑟怀孕的话，怎么可以称为神子？如果不是童女怀孕的话，怎么可以说道成肉身？啊，所以基督啊，童女怀孕与基督无罪。有一个人说 ，Bruce 说，一个无罪的人在道德领域里是神迹。啊，一个无罪的人，就是在道德的领域里面，能有一个人说他无罪，啊，这是一个神迹，因为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。啊，就如童女生子在肉体的领域里是神迹一样。那我刚刚讲过，这个童女生子跟一般的童女生子不一样。那这个童女生子是没有接触过男人而怀孕，所以这个只有神迹啊。所以一个无罪的人在道德领域里是神迹，就如童女生子在肉体的领域里是神迹一样。那这里要讲的就是说，这个童女怀孕生子呢，因为不是从人来的，所以基督被称为无罪。那这个基督无罪呢，有很多的人做见证。在圣经里面，彼得说，在他并没有犯罪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节，他并没有犯罪。然后约翰也说，在他并没有罪。那这个没有罪是讲到他的本质，耶稣基督的本质，作为人子降世为人，他没有罪。那彼得所讲的呢，是他没有犯罪，犯罪是行为。那如果一个人没有罪而犯罪，那表示说他的本质有问题。那耶稣基督的本质是没有罪，所以他也不会犯罪，所以他并没有犯罪。三个大使徒，然后保罗说，神使那无罪的，耶稣是无罪的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。啊，这个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代赎的功劳。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他是无罪的，替我们成为罪。所以呢，他是无罪的，因此呢，他必须是童女所生。啊，我前面讲到，这个奇妙的身孕跟别的不一样，他必须是童女所生，并且这个童女所生的不是从人来的。啊，第二呢，讲到身为神子。这里说大卫的子孙啊，大卫的子孙约瑟。那在诗篇里面，大卫曾经作诗说：“主对我主说。”耶稣说：“到底这个主是谁？他大卫耶这个耶稣是谁的子孙？是大卫的子孙。 那为什么又称他做主呢？表示耶稣是主啊，耶稣是先存的，耶稣身为神子。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啊，知不知道耶稣还没有降世为人之前他已经存在了。他在世界创造之前他是三位一体的神，圣父圣子圣灵是从古到今自由拥有的。耶稣只是在历史的一段时间里面他降世为人，道成肉身，等一下我们会讲。但是在道成肉身以前耶稣已经存在了，所以大卫称他为主。主对我主说，这第一个主呢，第一个主是指耶和华，第二个主是主耶稣。那这个主耶稣是我们叫做先存的耶稣，先存 pre-existing Christ，意思说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以前，还没有成为人之前，他已经存在了。那这个神学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啊，很重要的重要思考的主题，不是问题，是主题。所以你读旧约的时候，你会读到一个名称，一个词，一个词句，就是啊耶和华的使者。有没有读过？有没有读旧约？不知道。耶和华的使者有没有读过？耶和华的使者这个词啊，一般的神学家有些不赞成，有些赞成。我个人是这样，我去研究过这个词啊，耶和华的使者就是 pre-existing Christ， 就是先存的基督，就是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以前他已经存在。所以这里我要讲的是说，他身为神子，他是大卫的子孙，所以他是什么？他是神与我们同在，他是主，他是王，他是救主。约翰为他预备道路，天使为他宣告，牧人向他敬拜，博士向他献礼。这位神的儿子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体，神本体的真相，他是神的独生子，他是神。所以呢，他既然是神子，所以他必须是童女所生。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，他是人子，他也是神子。人子是要为人所生，女子所生；神子是要从圣灵感孕。第三，道成肉身。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十四节说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这边特别讲到道成肉身。那耶稣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有两个站立着两个大的支柱柱子，我们盖房子需要柱子。那这两个柱子呢，第一个呢就是基督的道成肉身。那这个道成肉身就是神成为人 God became man。 第二个呢就是基督死而复活，从今生到永世。那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我们得什么？信的人有永生。有些人说啊，我信了耶稣，那我死了才有永生。你不要等到死才有永生，信的时候就有永生啊！信的时候就有永生，信的时候是永生进到我们里面，死的时候是我们进到永生里面，进到 永远里面。那这两个支柱呢，是我们基督信仰跟世界上其他任何的宗教都不一样的。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讲到他们的救主或者他们的教主是道成肉身的，是神变成人的，神成为人的。穆罕默德不是，释迦牟尼不是，啊，这个印度教的教主是谁我不知道，也不是。如果讲咱们中国有什么这个儒教，孔子也不是，道教老子也不是，他们都是人，只有耶稣基督是神，神成为人，还有死而复活。有哪一个教主死而复活了？穆罕默德，有人说他从那个现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那个 Dome of the Rock 那个他们的这个伊斯兰教的那个大教堂，就是穆罕默德从那里升天的。但是我们读穆罕默德的生平，知道他是一个人，他没有像圣经记载的耶稣基督。啊，其他的宗教没有一个教主是死而复活，因为基督信仰不是宗教，是生命，所以他是生的开始，他也是生的终极，从今生到永世，神成为人。如果神要成为人的话，他必须是童女所生。好，第二，奇妙的梦境，就是约瑟做了一个梦。那么约瑟这个梦呢，是开始的时候，约瑟在一个困境里面。什么困境呢？就是面对着一个很难的选择，订了婚还没有迎娶，未婚妻怀了孕，怎么办？照着当时的社会规矩礼仪，这个不成体统，所以他要暗暗的休了他。那正在思想的时候啊，可能啊，约瑟啊，这里说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。所以这个事情可能很 bother 啊，很影响约瑟，就一直想，他想累了睡着。那就圣经说，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。啊，一个是在梦里面想，一个是想睡着。那上帝在梦中，我说这个奇妙的梦境，在一个梦里面呢，就上帝给他一个指示。那这个指示呢，是要他做该做的事儿。那我们会觉得这个是不该做的事儿，这是不合体统、不合道德的事情。但上帝说，该做的事儿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，只管娶过玛利亚来做你的妻子。那这是我把它调过来讲哈。这里讲到只管，啊，这里是给我们看到一个神圣的理由。为什么上帝要约瑟把他只管把他娶过来，啊，跟他结婚？因为上帝有一个神圣的理由。那这个神圣的理由就告诉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啊，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。圣灵的感孕，圣灵如何感孕？我相信我们基督徒也许也想到这个问题。圣灵怎么样感孕？圣灵怎么样是一个女子怀孕？啊，我们想不通，我们也不能用科学的方法， 我们也不能用人的方法来说做这件事情。但是圣经有告诉我们啊，圣经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，你会知道那里有讲到三件事情。第一个呢，圣灵要临到你，换句话说，圣灵会呼比玛利亚。那在使徒行传二章之前，圣灵不在我们中间，圣灵还没有降下来，所以圣灵是流动的，一会儿降在这个人身上，一会儿降在那个人身上。像以西结圣灵临在，像这个扫罗圣灵与他同在，然后圣灵又走了。大卫说，求你不要把从我这里取去你的圣灵，圣灵来了又走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圣灵临在你的身上是一件大事。所以圣灵临到他的时候，圣经说上帝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。那这个荫蔽呢，就是遮盖，遮盖也好像是怀抱，好像是保护。有一年带我们的孙子孙女哈，跟儿子媳妇到韩国去，他们去玩啊，去寻我的根啊，我是韩国出生的中国人，去看看我长大的地方。带他们去一个地方呢，人很多，我小孙女她五岁多，跑来跑去就不见了，她自己怎么不见了？我们要他妈妈发现女儿不见了，紧张起来，就到处叫找。哎，这个小女孩跑不到前面，发现不对劲儿，她回头一看，看到她妈，哇，然后看到救星了，跑到妈妈跟把这个女儿一抱就抱起来。啊，那个时候，那个小女孩整个发青的脸呢，都松下来。那一幕我看在眼里面，很感动，抓找到了，浪子回头找到了，在妈妈的怀抱里面，是多么的稳妥，多么的平安。这里告诉我们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，神的大能临到玛利亚的身上。然后第三个是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。大家知道创世的时候，读创世纪了吗？神的灵在原面上运行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神的话通过圣灵的工作，玛利亚怀孕了，圣灵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所以圣灵感孕在我们人想是想不通的，但是这是神奇妙的作为。第三，奇妙的名字，奇妙的圣灵。第21节到23节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。耶稣意思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名字的意思呢，就是救主。耶稣的意思就是救主的意思。那在旧约里面，有一个人叫约书亚，就是带领以色列人从旷野进迦南的那个人，他的名字叫约书亚。约书亚是旧约希伯来文的意思的字。耶稣呢是新约的希腊文的字。希腊文的耶稣是救主的意思，希伯来文的约书亚也是救主的意思。那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何西阿，都是救主的意思。这位耶稣 又是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。刚刚我们唱这个以马内利的时候，你觉得很 sad， 很悲哀。我们今天唱呢，没有那个感觉，不能体会。我有一年去东欧，那时候上个世纪90年代，很多我们的中国人到那边去做生意，有些很多人是没有身份的，随时会被人家国家赶走的。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唱一首歌叫做阿巴父会唱吗？阿巴父啊，阿巴父啊，这首歌我不会唱歌，所以不能唱给你们听。但这首歌哇，在那边唱的时候，因为那些人呢都真是无家可归，要海外流浪，想到上帝的爱，想到天父是我们的阿巴父，他们唱的时候那个感动的那个眼泪都出来了。可是咱们在美国唱呢，唱不出那个味道。刚刚我们唱以马内利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很 sad 很悲哀，但是唱不出那个味道，因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当年在罗马的铁蹄之下，统治之下，那一种做奴隶的感觉，多么希望光明来到，黑暗过去，上帝的弥赛亚来临，以马内利，上帝与我们同在。今天我们基督徒在罪恶里面生活的时候，在黑暗里面生活的时候，我们被罪恶捆绑，我没有那种被释放的感觉，但是神子耶稣降世为人，他名称为耶稣，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上帝与我们同在，上帝与我们同在就是上帝在你面前，上帝在你左右，上帝在你中间。好，第四，奇妙的顺服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上帝对约瑟说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为她所怀的是从圣灵来的。你叫她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然后把圣经的预言都说出来。而24节，约瑟行了，约瑟醒了，这是一个启示的梦，这个梦跟我们做的梦不一样。今天还有一些基督徒说，上帝借着梦来告诉他事情，我个人是不相信的。有些梦可能巧合，但是呢，神今天不再借着梦向你说话，神借着圣经跟圣灵向说话。所以你做的梦呢，那是白日梦，也不是启示的梦，是上帝现在用他的话。那约瑟的心愿还没有成立之前，神也借着梦上帝启示的方法很多，就是先知借着梦，借着异象向我们讲话，这里是梦醒了。那做梦，上帝在梦里面有告诉他做什么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起来，约瑟起来，那就是说我们对上帝的启示要有行动。我们不光是做梦我们要知道有事儿，有事情要对上帝的启示有反应，要起来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遵着主的吩咐， 遵着主的吩咐。那前面是怎么告诉我们说，当约瑟知道他的妻未婚妻怀孕的时候，他不要了，他说我要不要明明的羞辱他啊，我要暗暗的把他休了。但是主在梦里告诉他把他娶过来，所以他醒了的时候就遵着主的吩咐。那这个遵着主的吩咐需要什么呢？需要顺服的心。为什么说需要顺服的心呢？因为这个是不合自己的意。约瑟的意思说我不要了，我的未婚妻还没有结婚就生孩就怀孕了，我不要了，我的意思是不要，但是上帝就说只管娶过来。所以说逆我意而行，这个时候我们才需要顺服。今天很多基督徒要顺服呢，是顺着我的意思就顺服，照着我的意思做我就去做，这个不叫顺服。顺服很多时候都是不容易的事情，很困难的事情，跟我的意思相反的事情，上帝要我去做事我要去做。有一首诗歌也讲十字架，但是后面讲的说我愿意顺服，我愿意顺服。什么样的时候顺服啊？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顺服。弟兄姐妹，如果在爱的怀抱中，需不需要顺服？上帝抱着你多舒服，还要顺服吗？那上帝要把你送到非洲去啊，非洲现在也不错，讲很多很久以前了，很久以前的非洲，把他送到非洲蛮荒没有人烟吃人的地方去，让你去做宣教士，你要不要去？很多基督徒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他，因为你不要去，我们不要顺服主。那这里告诉约瑟就遵着主的吩咐，照着主的娶过玛利亚来为妻子，照着原定的计划。弟兄姐妹，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件事，就是说上帝如果给你了感动要你做一件事情，你非常清楚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感动。特别是我们教会做事情，我们教会有的时候一起弟兄姐妹祷告，觉得上帝要带领我们要建堂要买堂要请牧师要干什么，就很多大家同心合意要定的事情。但是原定的计划中间会有难处，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这个挺身昂首的啊，欢欢高高兴兴的啊，带着很多家产啊，牛驴羊这个牲口啊，就金银宝石，从埃及浩浩荡荡出来，要出埃及要去敬拜耶和华。那没走多远怎么样，难出来了，红海啊，然后听说埃及法老的追兵又来了，所以后有追兵前有红海，怎么办呢？就发牢骚发怨言，咱们回去吧，赶快回去，回去也来不及了，所以就争吵就变了，就搞得教会乌烟瘴气。这里告诉我们说娶过玛利亚来为妻，照原定计划。上帝给我们的带领有时候会有难处，有的时候会有不方便，有的时候会有这个波折。我以前牧养的教会马里兰圣经教会建堂花了12年，那12年里面很多的难处，你想想看12年不短的日子，所以中间就有人说哎呀，是不是上帝让这么多难处，是不是我们应该想一想不再做这个事情，走回头路。但是我们带领的长老们同工们觉得上帝给我们的方向是没错的，难处是有的，感谢神，我们没有改变计划，照原定计划 继续往前走，走了12年，堂建好了。堂建好了，有一个特处特点，就是因为这12年一直讲建堂建堂建堂，所以弟兄姐妹就奉献奉献奉献，所以花了12年，攒了12年的钱，等着教堂盖好的时候，那是差不多500万啊，盖好的时候就现金付款，就不用欠债。所以这边有难处啊，有请这个建筑师啊，也出问题，弟兄姐妹也有不同意见，但是领导带领教会的人坚持原定的计划，所以走过12年。以色列人也是有摩西有约书亚，很多人抱怨要回去，埃及有黄瓜韭菜这个好吃的，我为什么不回去？但是带领者往前走，所以40年漂流，最后还是进到迦南地。所以我们要照原定计划，顺服呢是愿主的旨意成就，而不是成全我的愿望啊。有一句话要特别提一下，就是说只是没有和他同房，等他生了头胎的儿子。那这里讲到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，是圣灵感孕。那圣经特别记载这句话，只是没有和他同房。如果照人的常情同房的话，就可能会混乱，所以没有，等他生了头胎的儿子。意思说后面圣经也记载，耶稣在肉身上有最少4个弟兄兄弟还有妹妹，是约瑟跟玛利亚生的，但是耶稣不是。那圣经里面请大家看见16节啊，16节说，没有圣经我念给你听，16节说约瑟雅各生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。这里讲雅各生约瑟，说约瑟的父亲是雅各。那这里面是男人生男人，那耶稣的家谱里面全部都是男人生男人。那这个在英文呢，这个 born 跟 beget 不一样， beget 呢是男人生男人，这个意思不是说他怀孕生，就是从他的后代下来。所以雅各生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。下面一句话非常重要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啊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。所以圣经记载的时候不随便的，连一个字都不差。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，不是雅各生约瑟，约瑟生耶稣，没有。所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，等他生了头胎的儿子。好，那今天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神圣的约会，就是神临人间，上帝神道成肉身。所以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面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因为玛利亚和约瑟的顺服，上帝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我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救出来，救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 今天我们因着神子耶稣基督降生，为我们道成肉身，被钉在十字架，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因信得称为义，得称为上帝的儿女。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，不光是过节，更是思想上帝救赎的大爱。让我们在这个节气能够把耶稣的名宣讲出来，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耶稣，我主，我的救主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带领我们在这个节气里面，不光是像世人一样欢庆吃喝玩乐，更是让我们思想基督救赎的恩典，上帝救赎的大爱，让我们这些成为神儿女的人再次向你献上感恩，让不认识你的人能够在这个特别的节气里面思想我们与上帝的关系，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，成为上帝家里的人。以马内利，上帝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与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我们感谢刘牧师借着神的话语跟我们重述一个奇妙的故事。我们知道这是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差遣他的儿子降世为人。耶稣他既是神也必须是人，我们因着他的复活，因着相信他降世为人，为我们做了挽回祭，那我们因信称义，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的几个根基，我们凭着信心顺服接受。下面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，你的信实和广大。 你赦免我罪，坚持我永平安。你常与我写信安慰复原，日日加力更使我光明美盼。你培植我恩惠丰厚无限，你心事何广大，你心事何广大，青春复青春，主爱日更新。我一切所需用你都已预备，你心事何广大，现在我身。